好，弟兄姐妹们，晚上好。
好。
今天呢，我那个是要分享的是提多书的最后一章第三章，然后那个宗汉弟兄给我的那个题目是信徒的见证。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真的是因着你的爱又把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真的是来学习来分享你的话语，真的是你就保守，不管讲的还是听着听的，都真的是从中能够真的是得到你的真的是你的心意，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真在地上在世人面前来做一个你的见证，来做一个真的是讨你喜悦的孩子。真的，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再次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真的是你保守我们心怀意念，也真的是保守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真的是来够得到亮光来关照自己。以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主。这个今天要讲的这个提多书其实蛮短的哈，就15节。然后大概是我想就是咱们就分成两大部分。前面的话就是主要是还是一些嘱咐，就是那个就保罗对提多的一些嘱咐，还有一些那个警戒。然后呢，12节到15节呢是最后的一个就是书信的最后一个结语，还有最好的一些就是吩咐。那我想我们先把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大家先读一下好吗？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恶，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所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真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确确实实的讲明，使那些已经信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要远离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的这个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 谢谢。那我们就顺着咱们就把这十五节差不多，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信主也不是很长时间，所以我分享的这些我都是从那个有些资料哈网站上的，大部分都是网站上看了一些东西，然后把它集合在一起的。我觉得不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想跟大家声明一下哈，也可能有些地方可能不是很不是很完全，以后那下面那个金弟兄可以再补充一下。那就是第一节的话就是讲我们因为前两个星期就是提多书第二章的时候，那个孙弟兄分享，他主要是讲那个信徒就是基督徒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个生活怎么样，他主要是讲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不管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应该怎么样做。那在这一节从这一节开始的话，他主要是讲我们基督徒跟政府跟政权和跟不信主的人之间的一些关系，还有其实主要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些不信主的人面前做一个见证。所以他首先就讲到我们要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哈。因为我觉得可能当时在当时的那个教会里面，可能那个教会跟那个政权之间，因为当时的 罗马政府，就是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是被罗马政府那个怎么说呢，有点像，因为他不就被罗马政权统治了，他不是，因为他不是他本身自己的政权，所以我想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怎么说，有些对政府的不满，或者有些想那个反抗吧，他们有些还拒绝交税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保罗他就一再的提醒，在很多书信里面都有讲到，就是要顺服掌权的，因为这个权柄是神赋予的，所以你遵行这个政权，其实也是相当于是顺服神，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面，我觉得在那个罗马书第13章1到5节哈，我在这儿有打在那个上面我有打出来，我觉得这个里面他讲的更清楚，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那个顺服那个有权柄的，因为我们顺服有权柄的其实就是顺服神。我想这个挺多的哈，我就不念，因为刚才咱们才刚念过这个，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我觉得这上面说的很清楚，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然后呢，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总结了一下，如果基督徒怎么样来做一个好公民，他就总结了3点哈，一个是顺服官长，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官长可能主要是指政府，还有遵守那个命令，但是我想可能还包括对现在我们来生活来讲的话，可能就包括遵守国家的一些法律，包括还有公司的一些公司内部的公司的，如果是工作的话，公司的一些规章制度，这些我觉得都是要遵守的。讲到遵守这个这个我记得有个姐妹分享过，就是就要遵守那个交通规则哈。我觉得这当然也是一个对这个一个遵守，但是我刚才我在路上还跟那个大刚说，我说不太好意思分享这个，因为我开车因为我上班很远，所以我开车基本上都是超速的，所以我觉得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真的这一点做得很好哈。就是说是65就65，说35就35，我经常会至少超个15迈到20迈，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还是我每次就是我觉得我开了以后我想想我有点后悔，但是我觉得我要是开那么慢，我觉得肯定会在路上，我不知道，我觉得你要是只开65在那个高速上，我觉得肯定会被人家，我觉得会有点不知道怎么样，我想这个还是需要时间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我想定这个限速也是有道理的哈，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在社会中我们要顺服那个政府，如果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刚才我也提到，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当时的基督徒他们觉得顺服人或者是尊敬人呢、啊，就对神不忠，或者认为神的怎么说呢？因为在那个在我觉得是在什么地方，好像在那个。使徒行传第5章29节有讲哈，就说有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但他这个前这讲这个话的前提是说，你这个掌权的或者是这个政权他的那些命令已经违反了神的那个信仰，就对神的一个信仰，或者是违反了神的那个给我们的一些诫命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顺服神而不顺服人。但是如果在他还没有，就是说他的那个规章制度是 OK 的，没有违背神的这些命令的时候，我们应当是那个顺服的。那这个时候呢，我想在这儿就是分享一个见证吧，不是我的见证哈，就是我看到一个好像是一个杂志上讲有一个人，就是他是纽约州的一个公务员，他。应该不是州，反正就是他是发那个 marriage license， 就签署那个结婚证书的。但是后来那个纽约州不是通过了同性恋的那个婚姻合法化以后，那他就面临一个选择，就是说，你如果是同性恋来结婚的时候，那你不能拒绝不给人家发，因为这已经沟通那个政府已经同意了，说这是合法的。所以在当时他就因为他是个基督徒，他认为这个同性恋。是不符合那个神的那个旨意的，所以他当时权衡了以后，他也不能说是不去做，但是他觉得做了又违反神的那个就是圣经的那个教导，所以他后来他就辞职了，他就因为其实公务员这个职位其实有很多 benefit 什么，当然就从人的观点来看是其实蛮可惜的，但是因为他不想就是。 又为做这样的事，所以他就辞了职，就是因为就因为这个不能不想发放那个结婚证给同性恋。所以我想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社会，因为我们还是生活在，虽然我们信主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所以有些事情可能该遵守的没有遵守，但是有些该坚持的我们还是要坚持。好，那第二节的话呢是讲就是怎么样跟周围的人那个的关系哈。他说呢就是首先是两点，是一个比较消极的，说我们不要毁谤，不要争竞，然后呢就是比较积极的，就是我们要和平，要向众人大显温柔。那毁谤的话呢就是说说别人坏话啊，反正我想这个事情哈，说别人坏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但是我想反正在我信主前我是会经常在后面至少不说坏话吧，也会议论人家两句哈，说这人今天这个怎么怎么样。议论信主后有时候还会就是不是说当面说但是在背后会有些这样的话，而且就是说特别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会有一些这种不好的 comment。 然后呢那个增进的话呢就是说是想表现得比别人好。我觉得增进和这个，我觉得因为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我觉得难免会有你会面对各式各样的那种，比如在公司里面你可能会面对一些怎么说比较，或者是比如说在比如说再有一个职位做 promote 的时候，你可能会面临着跟其他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竞争吧。但是我想这个地方讲的呢主要是讲就是说，你想他说主要是讲你不等候神的高举，而是要自己高举自己，就是说你想自己表现的比别人好。然后呢其实增进和毁谤两个是有些关联的，因为你想显得比别人好，你就会在故意在别人面前说另外一个人的坏话来显得自己好。所以我想这两个东西就是保罗嘱咐我们要避免的，不管是对弟兄姐妹也好，还是对没有信主的人也好。然后呢他就说我们要和平，因为和平我想大家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圣灵结的果子，而且我们传福音是被称为和平的福音。所以我想我们神已经就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已经让我们和神和好了，所以我想我们也有这个义务跟弟兄姐妹和好，也有义务跟周围的义务是不信主的人要和好，保持一个就是尽量和平，不要起太多的争论争端。但是我觉得好像有人的地方挺难避免的哈，因为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都信主了。但是我想这是其实我觉得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我们姐妹，我们在那个公司分享的时候，我记得一个姐妹说了一句话，她说那个圣经上面哈，神说要我们做的事情哈，她为什么一再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好，所以神就一再说，你看她说爱哈，你一定要爱人，就说我们或者彼此相爱，就是我们做的不好。他说其实我觉得神其实挺了解我们人的，所以他知道我们做的好，所以他在不同的书信里面一再就是要我们做这个要我们做那个。我想可能就是不太容易做好，或者做的不够好，所以神就一再的就是不管通过保罗啊，通过那个约翰啊，他们把这些写下来，然后来告诫我们。然后还有个温柔，我想就是说温柔的话呢，我想好像不是女孩子的专利哈，我想在这里我觉得也是，就是说她那个温柔，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在待人的时候，我觉得说话，因为有时候其实我觉得这跟那个增进啊那些有关系，就是有时候你想去跟人家去争论的时候，你的态度或者是你的方式就不可能温柔。所以我觉得那个主耶稣也说哈，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我想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做一个温柔的像主一样的信徒。而且他在这里特别强调是要向众人哈，众人就包括信主的还有没有信主的。所以我们在跟那个特别是福音朋友哈，或者外面人，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都是学理工科的哈，特别喜欢跟人家讲道理哈，然后就跟人家分析这个分析那个，然后讲的那个。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就算你道理讲通了，其实他也不一定信。 其实有时候，其实你，我觉得你态度柔和、温柔一些，可能他更容易接受你的一些说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节主要就是讲我们怎么样待人，就是要柔和待人，不要毁谤，不要争竞，要和平，要向众人大显。而且他在说大显温柔的时候，他在这个词儿哈，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叫做现，就是叫现在，就是一直持续，就是它是一个它的一种时态，叫做持续，要持续不断的温柔哈，不只是说哎，在那个福音朋友面前说特温柔哈，跟人家。然后可能在工作中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的时候就另外一副嘴脸。其实我觉得可能不管在任何时候，我想在对任何你的任何对象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都要注意，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那些世人面前，特别是不信主的那些人面前，我们可以做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然后呢，咱们就想到下面，我觉得这个就说他讲了这两节哈，其实特别少，就那么几句话，但是其实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就说你要是随保罗在这儿，他马上就其实他就马上就接着下来，其实他就想告诉你，你要是不信主哈，你要做这两点其实很难，你就不容易做到。所以他在说，所以他就其实后面第三节到第八，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其实在讲为什么你可以做到这样。所以其他这大段描写的其实就是说让你知道你信主前什么样，然后你怎么样才能做出这样的，像这样的就是预备行善可以做出来，然后就是一个结论。所以他就说，那我们以前就是他就说，你看我要你们做这个要奉公守法，预备行善，要柔和待人，但是我知道就是你们怎么样，你看像我们以前哈，不信主之前是什么样子呢？不信主之前，我们对神就是不知道神，背逆神，然后受各种各样的那些迷惑。然后对自己的呢，就是我们就服侍，就是说服侍，我觉得他说服侍各样的私欲，就是说我们就满足自己的一些各样的私欲啊，或者有人追求权啊，追求利啊，追求名啊，还有一些各种的怨乐呀，就是那种生活上的享受啊，不是生活上享受，我觉得也不是坏事哈。我觉得那种厌乐可能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喝酒啊什么的那种不是很好的。然后呢，对人呢就是有恶毒啊，有嫉妒啊，然后呢，别人也恨自己啊，然后彼此相恨呢，就以前就是完全是这样的哈，在信主前。那呢，怎么样我们会变成可以不像这种样子，而且可以是？奉公守法，可以温柔待人呢。他就其实第四节到第七节，他是又把那个救恩哈，就用这么短短的几节，就把救恩又重新完整的描述了一下。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行善的动力是来自那个神的救恩。在第四节的话，他就讲我们的救恩哈，是因为我们的神的，就是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和他的慈爱。这是他的，就是我们救恩的根，就是这是神想要来做这个事情哈。然后呢，他就说我们的原因呢，就说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人的好行为，而是因为他神的怜悯，所以他才把这个，所以才叫救恩嘛哈。一般的话，要是靠自己的行为的话，那也不叫救恩的，就你当得的。所以其实这个不是我们当得的。然后呢，他就通过圣那个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个地方哈，这两个字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看了，反正好几个那个就是查经的那种资料，反正这两个我觉得他描述，反正大家都花了很多时间来描述这个。我在后面有个题目，我想大家要是想要继续讨论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大家可能有不同的那个可以再讨论，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看那个王国显弟兄他就讲重生的喜，他就讲了好长一段，他说为什么要重叫不只是不只不只叫重生，要叫重生的喜哈，然后讲了一大堆，我想其实应该还是有些意义了，我可能我也体会不了那么深，我就不讲了。反正 anyway 就是说我们救恩是真的是因为重生的喜和圣灵，但是我知道这两个就是说是一直。我是这么理解哈，我觉得重生的时候我们就称因信称义了，但是圣灵的更新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就我们一直要在这个要圣灵不断的更新我们哈，所以我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理解哈，然后下去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再讨论。然后呢这个 他说那个救恩的能力的话，是因着圣灵的厚厚的浇灌，就圣灵的能力浇灌在我们，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救恩的果效，就救恩怎么我们救恩的得到的那个结果，怎么也不叫就是一些果效吧，就是我们首先我们可以称义，因为我们因信称义了，然后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让我们而且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后嗣，来那个来得到那个神的那个一些产业哈。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保罗在这儿把那个救恩哈，也又简单明了的又在总结了一遍。而且在这个里面哈，我们还看到一点，就是他在这儿哈，其实把那个我们就说在圣经里面这个三一这个三一神哈，他没有在圣经里面就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用这个三一神这个词，但是他在我们知道最有名的一个地方就奉圣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哈，那个地方是，还有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他也是把圣父他的恩慈啊，慈爱怜悯，对不对？那个救恩，然后我们基督也讲了，他是借着基督，借着他，然后最后还有就是圣灵，让我们可以重生，然后可以重生，可以更新，还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地方也把那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也一同出现在这里，把这个救恩，圣父是救恩的源头，圣子是救恩，就是来成就这个救恩，然后圣灵是救恩的时机，现在还在。还在，就像我们刚唱的歌一样，就是还在这个，在这个运行中来完成他的，应该怎么说？他的救恩工作已经完成了哈，但是圣灵还在更新吧，一直在还在帮助我们来更新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信主称义到我们一直成圣。然后完了以后，就是说他把这个救恩又讲完了以后，所以呢，他就讲信主之后了。那信主之后的话，他就说这话是可信的，就是他前面讲的这些哈。所以呢，他就说呢，他要把这些事就是让那个提多哈，把这些事讲明，而且呢，这样的话就让我们信神的人得了救恩的人，我们可以留心做正经的事。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我们得到救恩以后，我们就可以得称义，我们过去的罪就可以得到宽恕了，而且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盼望，而且这个有永生的这个借着圣灵的能力，可以让我们在现今的生活里面可以真的是像生活出信徒应有的见证，就是刚才第一节和第二节里面讲到的哈。在还有当然还有第二章里面讲到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有些这信徒的一些生活，还有生活方面的，还有在对外面的一些见证，而且我们对将来可以拥有美好的盼望，可以这上面说留心做正经事业，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就是留心行善，就是我们做那个神让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一些那个预备，就是在像我们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里面，他就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行善其实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我们叫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接受了这个救恩，然后我们有圣灵在里面在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做，我们就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些那个见证，来见证我们的神。讲完这个以后呢，保罗就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呢，保罗就又回去，就是又另外一点，就是说他又嘱咐那个提多哈一些要警告是要远离的事，在第九节哈，就说我们要那个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还有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些都是虚妄无益的。我想这些就是这就类似的嘱咐，我觉得保罗其实在那个提摩太那个前书里面也都讲到好几个哈，我在这列出来了。你看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四节的时候，他也讲，就是说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哈。他因为我想可能当时那个犹太人可能特别重视家谱， 他就挺讲究，就是谁是从哪一支出来的哈，所以他们经常要用这个去，就是去重视这种家谱的探究啊，显示自己先祖有多么光荣啊。所以当时的那个提多的那个在格里底教会，可能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嗯，就是这方面的那个家谱方面的这些探究啊，或者一些争论啊什么的。所以那个保罗也就是，就是警告他们不要在这上面这种事情上面，就是因为这上面有些纷争。然后还有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6:20的时候，他也讲要避免世俗的西堂和那敌争道似是而非的学问。我想这个主要是针对当时，因为他们那边因为犹太人是讲究家谱啊这些东西，但是那个希腊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他们比较喜欢就是辩论，就是要跟你把一些东西，就是他们比较喜欢那种哲学嘛，好像就跟你辩的就是怎么多清楚啊或者什么的。所以他这也提到，就是说你需要跟他去，就是去做这些无谓的一些辩论啊、纷争啊。因为只要我觉得，因为这些东西对信徒在不管是在真理上啊、知识上、灵性方面都没有什么益处。所以我们就是除了我想就是说基督徒的这种核心的这种信仰哈，就是我们当然我们的核心信仰是不能被挑战的。我们知道那个耶稣基督，耶稣就是神啊，这些东西都不能改变的。那其他我觉得就是说不是涉及到这样信仰核心的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有些辩论我觉得就可以他们我们就可以尽量的去避免这些在道理上啊或者字迹上的辩论。我想现在我不止我们教会，不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好像那个因为当时我也讲到真经，其实我觉得有人的地方好像就比较会多一些这方面的，就是各方面的争论吧。可能因为我想其实神造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或者是都会有些不一样。因为不管是男人和女人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年纪大的年轻的也不一样，而且就是你从在文化背景不一样也会有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对一件事情的那个处理上，可能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看法。但是我想就是要避免这种争竞的话，我想是不是如果说一件事情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特别是我觉得争论当然还会有些真理上哈，比如像那种什么，就是说圣经教义上的那个争论，我现在不谈那个哈。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在做一个事情，比如说我们在服侍一件，比如说在做一个事工的时候，那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会有。其实也不存在谁好谁坏，因为每个人他的那个出发点其实都是好，都想把这个事情做好。那我想的话，我想要解决这种争论的话，我想就是如果有一个这件事工如果是assign给，就是分配给这个人，有个人是有一个 leader， 那个 leader 如果说他愿意听大家，他可以听取大家的意见，但最后他去决定，只要他做的决定不是说违背圣经真理的，我觉得就可以让他去做。因为如果大家都是民主的话，我觉得其实教会里面其实有些事情也不好做。而且我觉得你也可以让他去，可能这个事情做的他做了决定可能不是最好的决定，但是那他自己也会有怎么说呢，也会有吸取经验，下次可能就会做得更好。我想这样可能会避免一些争论，就是那种纷争吧。我想这个主要是可能是教会内部的哈，不是涉及到那个没有。还有那个我就看那个，这是讲这个就是避免这些就是这些东西。然后我在看王国显的那个弟兄的那个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他提到一点，我觉得他讲到那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他就讲哈，他就说他年轻，他可能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说有个年长的弟兄就跟他讲哈，你在跟那个慕道友分享福音的时候哈，你不要去，就是说因为慕道友都会有问题，那他就会提各种问题。你知道尤其像我们跟SID团契，他们其实也是，其实我觉得他愿意提问题是好的，证明他至少想了。有的你跟他说半天他根本什么问题都没有，他也不过脑。其实我觉得他有问题是好的，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就是说被他的问题牵着走。因为 你的问题你解决完问题 A， 他可能还会有问题 B 问题 C， 而且有些问题你不可能解答。就像你说神创造天地是六天的，六天是24小时的一天呢，还是怎么样的一天？其实你没办法，其实我觉得我也不会，我也回答不出来。然后你说他，你要按这个什么那个推算回去的话，就5000年。他说那5000年的话，那怎么会10000年前就会有这个那个的，也不对哈。其实我就像这种问题，我觉得你不要被他的那个问题引就是牵着走。我觉得就是说在他，你当然是他有问题，你当然是 try 就是试图去帮他解决，但是你解决完他的问题上，你要主动的去提出问题给他，你让他要正视他面对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比较更容易，就是说不只是单纯的可能在他的问题上去纠缠来纠缠去的。所以我想这个当然不是说跟这个有一点点就是讲到争论啊什么的，但是我想就是在我们，因为我们跟同学接触比较多，所以我想可能也是一点小分享吧，就是不要就是说被他们的问题牵着走来走去的，也提出来一些问题，让他们也可以想一想，面对一些他们需要在生命里面面对的问题。然后呢，这是第九节讲的，主要是就是要远离的事情，就是一些纷争啊什么的。然后呢，还讲到第10节和第11节，讲到是要远离的人哈。那他讲的就是分门结党的人，仅见过一两次呢，就要拒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那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那个分门结党的人哈，他在希腊文里面，他的这个字的字跟那个异端是好像是同一个，但是我不知道哈，这个地方指的是不是异端？我因为我看了有些说是，有些好像也不是，所以我就反正 anyway 就是他的这个地方，我就说那就是那些人他们自以为是啊，然后看别人不对，说自己就要自立门户，然后呢也别人也其他人有所分别哈。但是不是异端，我在这我就不下结论了。新弟兄的话补充一下啊，那那个气就是说你警戒过一两次呢，就要拒绝他。好，这个拒绝在这个地方呢，好，它的原文的意思呢是指拒绝、请辞和避免，不与之来往的意思。但是呢，我就看那个这个查经资料呢，有好几个地方呢，都是说他不是只要把他们逐出教会，只是说要推辞他们的意见，不予理会，也不必试图跟他们去更正，不要就说不要拒绝跟他们合作呀，不要跟他们争论呐。但是呢，好像有那么一两处呢，也说就是要给他们逐出教会，所以我也有点不是很太清楚，到底这个拒绝到底是指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从反正那个我想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些人的话，就是尽量不要不与之来往，然后也不要就是你仅见过一两次以后，也不要再花更多的时间去与就是试图要去改正他。我想可能怎么说呢，还有对他们那些请求啊或者什么着也就那些也帮助哈，也就是说推辞他们的这些要求。但是他有意，我记得有个地方好像说要把他们，但我不知道指不指这样，他说要把他们交给撒旦，那是啥意思啊？反正就说在这里就警告我们要远离一些就是那些无谓的争论啊，还有什么家谱啊什么的。然后呢，对这种分门结党就是说想要另立门户的人呢，我们就警戒过一两次呢，我们就不要再那个就尽量就不跟他们就拒绝往来是吧，拒绝往来。所以这个因为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他也就是我想就是一些分门结党这样的人哈，就会造成一些教会的分裂哈。我想华人教会好像我也听过好几个这样的事情哈，有些华人教会一开始都还不错啊，后来可能就是因为有些不一样，可能就会分裂了。我不知道这里面跟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哈。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教会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人哈，有些标新立异的教训啊。然后反正这些事情的话，我想可能那个 教会的牧者可能比较知道该怎么样处理。好，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把前面十一节哈就大概走了一遍，他只要就是总结一下，就是做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怎么样在世界上来做一个见证好公民，预备行善，然后呢我们要温柔待人，然后呢就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我们为什么能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有救恩，不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而且不是因为我们行善了我们才得救恩，而是因为我们有了救恩，有了这样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行善哈。然后呢这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要避免的事情和那个要远离的人。然后后来的32节到第15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好吧。就提到书3:12到15节，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你们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你要赶紧给利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喜去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应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这句话就是一般保罗的，就是一般最后的话他一般就是在那个就是一些具体的事情哈，你看他就挺细的，谁要他要去又打发谁去哪了，然后谁又要这儿来了，然后反正我觉得就说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觉得就说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哈，你看他当时我觉得就是那种，但是那个教会那个同工之间的那种互相的关顾啊，那种关系哈，你看他就提到什么那个律师希纳，我想他应该是个外邦人。那亚波罗呢应该是犹太人哈，他们就是不同，他们一个外邦，一个就外邦人，一个那个犹太人，他们也同工哈，他们一起然后呢可以，他们一个是律师，一个亚波罗，因为亚波罗是做什么的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他们就说种族不同，可能专长也不同，然后他们也可以还是可以搭配哈，同工同行。然后呢那个，而且那个保罗还特别吩咐提多要给他们要预备，就是给他们送行预备，让他们没有缺乏哈，也可以让就是说也是看到当时那些教会里面就是大家就是对那个新同工的那种，就是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那个就是生活上啊各方面的一些那个甘心乐意的一个救助吧。我想这个就是对我们现在特别是生活在北美的那个基督徒来说，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首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同工的时候，我想大家也是要互相，可能我们的背景文化不一样，来可能有的像在咱们教会至少有来自大陆的，有来自台湾的，有学文有学理，有我觉得都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还是应该大家在一起同工的时候，大家可以互相照顾，互相那个互相谦让吧，就像要温柔待人 even 对外面的不信主的人我们都可以温柔的话，我觉得对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是要温柔谦卑哈，这样大家可以彼此可以同工。然后呢对那个我觉得就是说对那个神的，就是像一些去做宣教的哈，我们也应该就是支持哈，就是我们自己可能不一定可以去，就说有时间去做，但是有人如果去做的话，我们可以至少我们在经济上或者各方面哈，我们可以多一些那个支持，我想这样的话就说可以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在外面去把这个福音传给真的是需要的人，我想这方面就是我觉得至少我们这边我们是可以做很多。然后今天其实宗翰也提到，就是刚好我也在微圈上看到，就是说像伊拉克他们有些那个就穆斯林哈，他们有在迫害那个基督徒哈，所以我就想其实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是蛮感恩的，至少我们在这边我们还没有面对到这样的压迫。我想 经济上的一点付出，我觉得真的是很简单，但是真的那些人要面对那么多，就是连生命都有受威胁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再去那边传福音的话就更难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像在去大陆传福音，还有真的是再往那边可能到伊斯兰国家传福音的那个一些还有像欧洲一些哈，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尽量像多一些，对他们可以多一些的一些 support。所以今天我想就是从这个就是保罗最后的这个结语，我这是我看到的一些分享吧。我差不多，我多点时间给大家分享，还有或者金弟兄再补充一下，因为有些我实在想不太清楚。谢谢。